犹太人亡国被掳的历史，警惕我们不要犯罪背逆神。
他们回归故土重进家园的事迹，让我们看到神的慈爱和怜悯。
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课程，被掳与回归。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又到了我们良友圣经学院上课的时间了，欢迎你的学习。你参加我们这个课程是良友圣经学院为你准备的被掳与回归的课程，我是叶明道。在上一课时间里头，我们曾经提到以色列的历史分为七个时期，也为弟兄姊妹讲解过头六个时期了。可能有些弟兄姊妹会问，我们的课程是关于被掳与回归，那为什么我们要花那么多时间来回顾以色列过去的历史呢？这些内容好像跟我们的课题没有多大的关联呢。但是我要告诉你了，历史的进程是连续不断的，今天有这样的历史事件发生，都是受到过去所发生的历史所影响的，因此我们不能够忽略过往的历史啊。另外一方面呢，我知道有些弟兄姊妹对以色列历史比较陌生一点，所以我就把握课堂的时间，顺道把以色列整体的历史简单的介绍一下。好，今天我们会开始来谈谈南国的历史发展和南国犹大也遇上国家灭亡的命运了。在开始之前，先让我们重温一下上一课的重点。以色列历史一共分为七个时期，弟兄姊妹还记不记得？第一个是族长时期，族是民族的族，族长时期，从亚伯拉罕开始到他的孙子雅各的十二个儿子的，这是第一个阶段。第二是埃及时期，雅各跟他的子孙因为饥荒的缘故就迁往埃及去居住了。第三是旷野漂流和征服巴勒斯坦时期，以色列人在埃及受到劳役，耶和华差派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拯救出来，经过了旷野到了迦南，神赐给他们土地为业，约书亚接续摩西做以色列的领袖，带领以色列人驱逐当时的外敌，得到神应许赐给他们的美地。第四是士师时期，以色列人安居在迦南之后却任意而行，随从外族敬拜偶像，于是神就兴起敌人来攻击他们。但是当以色列人呼求神的时候，神又体恤他们，兴起了士师来领导以色列人对抗外敌。第五是联合王国时期，以色列人常常受到外敌的威胁，所以他们想立一个君王来管制他们，帮助他们，保护他们。扫罗是第一位以色列的君王，却不合神的心意。大卫、所罗门都是这个时期的王。当这些君王不遵守神的律法来治理国家，都会招致神的愤怒的。所以后来这个联合王国就分裂了。接着就是第六个时期，王国分裂时期。以色列王国分裂为南北两个国家，南国称为犹大，北国称以色列，却没有一个王不是恶的。他们错误地引导以色列人犯罪拜偶像，最后招致了国家灭亡的命运，被亚述攻陷以色列的首都撒玛利亚。好，当我们回顾这些历史片段的时候，学习到一个很宝贵的功课，是什么呢？那就是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其实神是很怜悯的，是怜悯的神。以色列人虽然多次的犯罪，但是神从来都没有放弃过他们的。就算神惩罚他的百姓，每当以色列人呼求神的时候， 神都施予额外的恩典来帮助他们的。只是以色列人经常的叛逆神，神才严厉的管教他们，让他们经历灭亡国家的痛苦。而我们呢，也要谨记神从来是没有放弃过我们的。到了新约时代，神更加差遣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来代替我们受罪的刑罚。即使我们有软弱有失败，只要我们回转悔改，回到神的怀抱里头，神必定会施恩给我们的。好了，弟兄姊妹，你遇到犯罪软弱的时刻，千万不要灰心呐，神绝对不会撇下你的。你看看以色列人常常得罪神，神也没有遗弃他们呐。可以肯定的说，神爱惜我们每一个属他的儿女们。好了，温习过上一课的内容之后，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课程了。当北国以色列大概是在主前721年左右，国家灭亡了。接着下来，只剩下南国犹大，他的命运又如何呢？好，我们先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南国的历史背景了。南国的历史比较北国要长一点，我在上一次也曾经提到过的，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是南国犹大的第一任的君王。犹大一共经历了20位君王的统治，虽然当中有一部分的君王都是恶的，他们行耶和华神眼中看为恶的事，偏离神的道路，好些王都随从异教风俗敬拜偶像，有一些呢更违反神的律法而行事。那比方说吧，在主前的736年到716年左右做犹大王的亚哈斯，他在国家受到威胁的时候，反而转去敬拜偶像大马色的神，并且毁坏了圣殿里的器皿。在历代志下的28章16节到25节都有很清楚的记载了亚哈斯王所犯的罪了。这些事情都激怒了神呢，难怪犹大国的国家命运也就渐渐的走下坡路了。但是犹大国的历史当中啊，也曾经出现过好几位君王是合神心意的，比方说有约阿施、乌西雅、约坦等等的，这些君王都是好的君王啊。圣经形容他们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就好像约阿施吧，他曾经毁坏巴利的庙宇，还重新修理好了圣殿，这是合乎神心意的一位君王啊。当然了，好的君王也有他们的缺点的，圣经都清楚的记下了每一位君王的事迹。在列王记和历代志这几卷历史书里头，记载了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的历史了。由于时间的关系，我没有办法把南国犹大的历史更详细的给你一一的讲解了。在悠长的历史里头，有那么多位君王执掌政权，可能弟兄姊妹读这些历史的时候啊，也会感觉到很吃力的，弄不清楚哪一位君王在什么时候执政的。所以我就给你预备了一份圣经年代表，圣经年代表我把它印在讲义里头了，当中很清楚的记录了在不同的年代里头什么人物当以色列的君王，他们在哪一个时候执掌政权的，还有以色列王国在哪一个时期是分裂的。另外呢，在不同的时期里头有哪些先知代表神向不同的犹太君王说话等等的，这些资料都清晰地列在这一份圣经年代表里头了，可以帮助你掌握整个以色列历史的轮廓的。如果弟兄姊妹想要索取这一份图表的话，可以赶快来信向我索取。好，简单的介绍过南国犹大的历史背景之后，接着下来讲第二部分，我们继续来看看北国以色列他们灭亡时期犹大国内的情况 以及他的国运的发展是怎么样的。亚述攻击以色列的时候，也就是攻击北国的时候，犹大也同样受到亚述的威胁了。大约在主前736年到716年间，执政的亚哈斯王对亚述国也是非常害怕的，把国家的自由交出来，愿意成为亚述帝国的一个附属国。那虽然以赛亚先知曾经严厉的谴责犹大的行为了，但是犹大的国运已经是越来越危险了。犹大在其他方面的情形也是很不理想的，全国的经济都受到惨重的损害啊。西西家继承了亚哈斯的王位之后，曾经一度带领全国有宗教的复兴，他清除了全国各种的偶像，又重修了圣殿。在上一次我们看过《生命记》的17章14到19节，《生命记》的17章14到19节，神清楚的说明了，如果以色列的王敬畏耶和华神，愿意谨守遵行律法书上一切的律例典章的话，以色列的君王和百姓都可以保平安得太平。那所以犹大国的兴衰，那全就在乎他们的君王是否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喽。当他的君王带领人民敬拜偶像，偏离了耶和华神的道路，神就会用外来的敌人来管教他的子民了。所以南国犹大的国家前景是很不稳定的。在犹大国的末年除了约西亚是比较好的君王之外，根据列王记下的记载，犹大最后的四位君王都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最终带领犹大国走上了灭亡的道路了。约西亚登基之后，犹大国的历史已经进入尾声了。当时的国际形势是怎么样的呢？亚述的国势也开始走下坡了。自从亚述王巴尼帕死了之后，相继统治亚述的君王都是非常庸碌的。亚述也很少再对邻近的国家采取军事行动了，反而巴比伦却渐渐的起来了，成为世界的强国了，占据了领导的地位。那后来巴比伦在主前的609年更把亚述国给灭了，而埃及也为了加强他的势力，曾经一度的挥军北上，协助亚述的军队对抗巴比伦，与巴比伦对视，那就形成了两大强国争霸的局面了。但最后亚述的军队都败于巴比伦的手下了。约西亚王曾经出兵竭力的阻止埃及的法老王尼哥北上协助亚述的军队，也尝试在具有战略性的阵地米基多拦截埃及军队，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却是战死沙场了。在主前7世纪这段期间呢，也是先知非常活跃的时期，先后有耶利米、西番雅、纳洪、哈巴谷这些先知对犹大百姓做出了种种的警告，如果他们不立刻悔改的话，神的刑罚必然临到。哈巴谷更直接的谈论到，巴比伦将会成为神惩罚的工具，来对付犹大的罪恶。信息很清楚的记载在哈巴谷书的1章1到11节，哈巴谷书1章1到11节。那可以说在犹大国灭亡之前呢，神还是很爱惜他的百姓的，给他们悔改的机会。神曾经差派先知们对犹大做出最后的警告了，叫他们在最终要回转呢。可惜呀，神的子民实在是太过顽梗悖逆了，不听先知们的劝告。我们都知道啊，后来先知的预言果然都应验了。在公元前586年， 到587年期间，耶路撒冷城被攻陷了，犹大的百姓被掳到巴比伦去了。这段历史给我们很大的提醒啊，神是慈爱的神，多次不厌其烦的给他的子民有悔改的机会呀。但同时他也是公义的神呢，要实行审判的，他所预言要发生的事情他必定会成就。神是轻慢不得的，他是全宇宙的主宰，人的历史也在他的掌管之中的。那今天我们不要轻忽了神对我们的管教啊，不要像犹大的君王和百姓一样的做一个顽梗悖逆的子民呐、啊，千万不可呀。好了，我们来看看犹大幕后的四位君王的事迹吧。他们是约哈斯、约雅敬、约雅金、西底家。好了，我再重复一遍，犹大国最后的四位君王是约阿斯、约雅敬，这个敬呢是敬拜的敬。第三位是约雅金，是金两的金。第四位西底家。根据列王记下的记载，圣经很清楚地称他们为行耶和华神眼中看为恶的事，称他们为行耶和华神眼中看为恶的事，以致他们统治了短短20多年之后，南国犹大就走上了灭亡的道路了。有一件事情我们需要注意的，那就是在这四位君王统治的期间，外国的势力不断的扩张，埃及和巴比伦更先后干预犹大的内政。在犹大国的晚年，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和阶段了，那就是埃及干扰犹大的时期和巴比伦对犹大的侵略。犹大国的灭亡过程是怎么样的呢？那首先我们看看埃及干预犹大的历史这个时期啊，我们晓得早在约西亚当犹大君王的时候，他曾经为了对抗法老王尼哥，拦截了尼哥的军队北上协助亚述军队，结果失败了，因此约西亚王也是死在法老王尼哥的手下的。自从约西亚王死了之后，埃及也开始插手干预犹大的内政了。那当时犹大的百姓选立了约西亚的儿子约哈斯做他们的君王，不过约哈斯只是做了3个月的皇帝，就是因为埃及法老干预了犹大的政治，也就是他们的内政，于是约哈斯就被法老给废掉了，从此犹大就受到外敌的干预了。好，现在让我们看一看列王记下23章33节的记载。列王记下23章33节这段经文讲到约哈斯被埃及法老废掉的情形。经文这么说的，法老尼哥将约哈斯锁禁在哈马地的利比拉，不许他在耶路撒冷作王，又罚犹大国银子100他连德，金子1他连德。好了，从以上的经文我们就知道，埃及是直接的干预了犹大国的内政了，要控制犹大的发展。约哈斯被囚禁起来咯，犹大却毫无反抗的力量，甚至要被迫向埃及进贡。进贡多少了？100他连德的银子，大概是有300公斤重吧。1他连德的金子大约是30公斤重了。由此看来，这次的进贡实在是相当昂贵的。为了要满足法老的要求，百姓就被迫交出他们的金银，一直弄得民不聊生啊。列王记下23章35节，列王记下23章35节就更进一步指出，王遵着法老的命向国民争取金银，按着个人的力量派定， 索要金银，好给法老尼哥。你看呐、啊，在这样的情况底下，犹大就逐渐的越来越穷了。废除了约哈斯的王位，征收大量的金银财宝，埃及王尼哥那就更自己另立了一个新的犹大王。好，我们来看看列王记下的23章34节。列王记下23章34节经文这么说：法老尼哥立约西亚的儿子以利亚敬接续他父亲约西亚做王，给他改名叫约雅敬，却将约哈斯带到埃及，他就死在那里了。好了，按照列王记下23章的记载，以利亚敬是约哈斯的哥哥，法老尼哥立以利亚敬做犹大的王，并且为他改了一个名字，叫做约亚敬，这是敬拜的敬啊，约亚敬。在那个时候改名啊，是表示一种附属依赖的关系咯。当一个人替别人改名字，那这就表示那个被改名字的人呢是不能独立自主的了。以利亚敬被改名为约雅敬，这就说明了犹大是埃及的附属国咯，也显示出犹大可怜的光景了。他不能独立自主，受到埃及的操纵控制了。好，我们接着下来再看一看列王记下23章36节的记载。列王记下23章36节，约雅敬一共做王11年。那不过在约雅敬做王的11年里头啊，犹大的情况可以说是每况愈下，国家的命运危在旦夕呀、啊，人民的生活也是越来越艰难了。前面已经说过了，当约哈斯被废了之后，人民需要交出金银来作为埃及的贡品，这已经足以令犹大人民生活艰难了。然而约雅敬却不懂得帮助百姓挨过这段贫穷艰苦的日子，他却为自己建造皇宫，使百姓的经济压力上是越来越加增了。先知耶利米也曾经因为这件事情向约雅敬发出责备的信息。好，我们来看看耶利米书22章13到15节。耶利米书22章13到15节，耶利米责备约雅敬说：那行不义盖房，行不公造楼，白白使用人的手工不给工价的，有祸了。他说：我要为自己盖广大的房，宽敞的楼，为自己开窗户。这楼房的护墙板是香柏木的，楼房是单色油漆的。难道你做王是在乎造香柏木楼房争胜吗？好了，我们从这一段的经文里头啊，我们看到耶利米先知很严厉的责备的一段话，我们就可以知道约雅敬怎么样强迫百姓免费的为他盖宽大的宫殿。这么一来，百姓的生活真是百上加斤了，苦不堪言了。他不设法令国家强大，免受外敌的欺压，却相反的，他更加重了人民生活的困苦。怪不得圣经上说啊，约雅敬行耶和华神眼中看为恶的事哦。一个昏庸不爱百姓的君王，再加上外敌的干预，可想而知啊，犹大的情况是非常可悲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暂时谈到这儿了。在下一次我们会继续来看看巴比伦如何成为当时世界上的一个强国，并且对犹大进行了侵略，犹大要面临灭亡的命运了。好了，在结束之前，我们来重温一下今天我们讲过的主要内容。今天讲过的主要内容，当以色列国被亚述所灭亡之后， 南国犹大的国运也是越来越走下坡路了。亚哈斯王因为惧怕亚述的势力，甘愿成为亚述的附属国。虽然后来亚述的国势也渐渐的低落，但另外一个强国埃及又兴起来了，威胁到犹大的命运。在犹大国的晚年，最后的四位君王都是恶的，他们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情，所以神要兴起外敌来攻击惩罚犹大。以色列国灭亡之后，埃及的法老王尼哥直接的干预犹大的内政，他废掉了犹大王约阿斯，改立以利亚敬做犹大王，并为他改名为约雅敬，强迫犹大向埃及进贡财物，令犹大的百姓生活苦不堪言。更可惜的是，约雅敬是一位昏君呐，他不但没有设法解救自己的百姓，拯救国家，而相反，他为自己建造宫殿，令百姓的生活那更是百上加斤。难怪犹大国要走上了亡国，也就是灭亡的道路了。好了，节目的时间又差不多了。在课堂结束之前，我要提醒，我已经为你预备好了本科目的讲义，也就是我们今天讲课包括了整整30课的讲义吧，欢迎你来信索取。来信请记我们电台通信地址，然后写给我夜明道收就可以的。请你要写上你的正确的回邮地址和邮政编码，否则的话我是没有办法把讲义能够及时的寄给你的。如果你还没有报名参加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学习，也就是说还没有正式成为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学员的话，那我就要鼓励你正式的向我们报名了，成为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一个正式的学员。因为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是有系统的教导圣经的，同时也装备教会的领袖和信徒参与侍奉。要是你只收听一个科目和两个科目，可能对你的帮助不会太大的，所以最好是报名参加我们整个的课程，定期的参加我们的考试，我们会为你批改试卷，在你的学习上给你提供意见。你不用担心在学习过程当中会遇上困难的，只要你来信给我们分享你的难处，我们必定会尽力的帮助你解决你在学习当中遇到的困难。好，现在我们低头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兴起了福音广播的事工，借着福音广播让我们在内地有许许多多弟兄姊妹想上神学没有机会的弟兄姊妹，他们有机会在圣经的话语上得到造就，得到帮助。主啊，求你坚固我们所学习的真理，让我们有行道的能力，不但是听到，我们还要行道，还要复兴我们的教会。求主帮助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了，今天的时间又到了，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愿神赐福给你。